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取自创世纪一到三十一节，让我们聆听神的话语。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排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弟兄姊妹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又回到大家中间啊。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把信息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主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有信主几十年的这个信靠你的信徒，也有我们刚刚信，还有不太明白你话语的。我们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相信呢，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叫英国的达人秀，叫 Britain's Got Talent。 那达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 talent 翻译过来的，这 talent 的意思就是说有能力的这个聪明人。那180多年前呢，英国就有这样一位达人，他呢，他经历了这个5年多的时间环游这个世界，然后呢，他穿越了大西洋、太平洋，他到过南美洲，也到过澳洲，还到过非洲的这个好望角。那么发现这些地方啊，生物、动植物呢，既相似又不一样，这就引发他的这个兴趣了。他呢，经过大约有20几年的苦思冥想啊，他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就叫《物种起源》。这位达人的名字大家想必知道，就叫达尔文。达尔文确实很聪明，他能够把一些不相关的生物呢，看起来相似的这些蛛丝马迹呢，他把它就串起来。虽然呢，当中存着大量的这个 bugs， 我们都知道，搞电脑的都知道，就是论证不过去了，推不过去了，甚至这个程序就造成死机了。但是他仍然是说把这些他串起来，他提出一种自然进化这样的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呢，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被后人呢演变成一门理论来传讲。这个理论就是进化论。今天进化论在科学界仍然有相当大的质疑。进化论认为呢，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那个类人猿呢，又是由这个低等动物进化而来了。至于低等动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达尔文他无从回答。在他的《物种起源》中啊，他使用类推法得出他的结论。他认为所有的生物，不管是鸟还是香蕉，不管是鱼还是那个花生啊，都是源于某一种原始的类型。那至于这一种原始类型的生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无从回答。于是呢，他在他的《物种起源》这本书中说，是造物主将生命力注入这一原始的类型。他推不下去了，他说是造物主将生命力注入这一原始类型。那么在达尔文之后啊，有人追随他的这个结论，想对生命的这个起源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持进化论的观点呢，认为最初这个世界没有生命，是由无机物。什么是无机物呢？就是不含碳原子架构的化合物，或者简单的碳化合物，比如说水，比如说盐，比如说空气。那在一定的条件下呢，生成有机物就是含碳架构的化合物了，比如说甲烷、苯，还有生命组成的小分子之一叫核苷酸，这个也是有机物的，就简单的这个有机物。那有机物呢，在一定条件之下呢，又产生了生命。这个是有一些进化论观点是这样认为。那么1953年，这个科学家叫米勒和尤里，他们这两个人，他发现水、甲烷、氨、氢气这一些大气的成分呢，在闪电，如果闪电还有火山还有放射性，在这些复杂的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之下，它作用可以生成有机物的小分子。这是他们实验的大致的流程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验是很复杂的，它要很多条件具备，打雷了，火山爆发了，然后里边还有放射性的这个物质等等具备情况下，哎，就产生了简单的有机物的小分子。这个有机物的小分子就是叫 核苷酸，而核苷酸呢是组成生命的核糖核酸，我们叫 RNA， 和脱氧核糖核酸 DNA 的构成的分子之一。我们来看1996年呢，这个科学家 Ferris 他发现一些固体介质做催化剂啊，可以使一定数量的这个核苷酸它生成一个这个 RNA RNA 的链，就是这个左边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是单链， RNA 的这个链是单链，那么 DNA 这边这个 DNA 它是双链。没有 DNA 生命是无法遗传的，但是呢怎样从 RNA 再复制到变成 DNA 呢？科学家在用 RNA 做模板，它是单链的嘛，他想以这个单链做模板再合成另外一条链生成 DNA。 科学家发现在复制的过程中，催化这一过程的逆转录酶，因为它这个过程需要酶的来催化，没有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就非常关键，叫什么呢？叫校对功能。什么是校对功能呢？就是说 DNA 分子当这个 DNA 自我复制的时候呢， DNA 聚合的酶，它这个酶同时对复制的准确性进行校对，就是当 DNA 聚合酶它发现它新复制的这个 DNA 的链上存在有复制者差错的话呢，它马上就会把这个复制推倒，重新再复制，也就是说它不会生成与它不一样的这个 DNA 分子，直到清除那个错误的以后，它再重新再复制这个 DNA。 显然呢，这种校对机制呢，对于保证这个遗传信息的传递的精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 RNA 由 RNA 复制出的双链的 DNA 根本不具备这个性能。如果说在未来科学家继续研究用 RNA 可以成功复制出双链的又可以自行校对的这样的 DNA， 那么问题又来了。生命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繁殖和新陈代谢。现在细胞遗传靠 DNA， 遗传靠 DNA， 代谢靠的是蛋白质，这个两者呢又是互相依存的。没有 DNA， 蛋白质无法合成，没有蛋白质 DNA 无法复制。那么是先有蛋白质还是先有 DNA 呢？这么复杂的问题让持有自然进化的科学家进入了死胡同。可见按照自然进化来产生最简单的单细胞需要越过这样多的这个障碍。人如果相信生命是自然进化而来的，需要有多大的信心才能够相信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圣经所说的呢？我们的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新约圣经记载了耶稣基督是神，是旧约中所指向的弥赛亚救主，他在世的时候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都有见证的人，他有神的权柄，他就是神，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见证他复活的有数百人之多，这一切的事迹呢，都记录在新约圣经当中。新约圣经迄今的我们发现的抄本呢，有超过5000个抄本，是所有古籍当中从来没有过的数量，没有一本书说我有这么多流传下来的抄本。这些5000多个抄本发现它的一致性达到了 99.5%， 这又是非常非常高的一致性。当这些抄本在开始抄录和流传的过程当中，那些跟随过耶稣基督、见证过他的神迹、见过复活的主的人，许多还活着。如果这些抄本所记的 不是真实的，就会当场有人指出，抄本也会改来改去，他说这个不是，他说那个不是。但是5000多的抄本，99.5% 的一致性，新约的真实性充分可信。那么旧约呢？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当年所读的，他所使用的引用的经书，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出来，没有叫新约新约和旧约这么分，当时耶稣基督所读的经书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部分。使徒们和当时犹太信徒所读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那个时候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公元零元年是耶稣基督，就确认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耶稣基督在世有33年半，到第34年4月的时候他上十字架。公元元年到100年这个期间，他所读的这个经书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旧约。那么那个时候的旧约，我们想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旧约，耶稣基督所读的旧约，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是一模一样的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旧约是翻译自公元大概9世纪的希伯来文的这个抄本，把它翻译过来的。1947年，在死海靠近死海附近的一个小镇叫做昆兰小镇。那在这个小镇呢，因为它是非常干旱干燥的这么样一个地区，有一个牧童他放羊经过了这些山洞，他就发现有一个坑，他就丢了一个石子进去，就听了当当一声，哎，他觉得里边有东西，他就是说后来回去以后跟人家说，然后就有人去下去看是什么东西，发现是这种陶土做的这个罐，哎，挖上来拿上来一看，里边有一卷一卷还非常不错的保存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经卷，上面就是有人抄录的这些经卷。这些经卷就是时间很久了，后来人发现这些经卷大约是在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说公元前100多年到200年之间，那个时候保存在那里的。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干旱，没有水汽，它就没有多么的这种腐烂，所以就发现呢，这些记录的这个经卷，羊皮纸啊或者蒲草纸上抄录这些经卷，我们跟今天的这个旧约来比较，发现死海古卷的经文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没有任何重大的不同，充分证明旧约圣经文本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弟兄姊妹，当我们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当年所读的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信，这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全本圣经第一页的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个世界不是自然进化而来的，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在第一节所用的创造这个词呢，意味着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词只用在指神的创造，在圣经当中只有四次用到，就是它的这个原文只有四次用到，另外三次分别是在诗篇51篇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亚当犯罪以后，人靠自己无法产生清洁的心，正如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才需要神的怜悯，在我们里面从无到有创造一个清洁的心。这个创造还出现在以赛亚书65:17，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神创造新天新地，就是要为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也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还出现在阿摩斯书4:13，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这些经文呢，强调了唯有神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我们的世界是神从无到有创造的。今天我们人手所做的创造，我们都说创意，创造的功，我们 人有创造，多有发挥的创造，都是呢在已有材料基础之上的这个创造。科学家做的实验呢，也都是用已有的材料生成新的一种材料，是不能够与神的创造相比的。那么神又是如何创造天地的呢？今天我们在经文里，我们可以反复的看到，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事就这样成了。这充分体现了呢神的强烈的意愿，神所说的一切都绝非虚空，是与我们的生命有关的。生命记32:47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中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语都是与我们一生的生命息息相关的。马太福音4:4就指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所说的话又是带着至高能力的。路加福音1:31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以赛亚书55:11说，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所参与的各项侍奉，我们从事的各种岗位，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的，往往会发现遇到困难挫折，甚至遇到他人的非议抱怨的时候，我们无力做下去，因为出于人，出于自己。假如说是接受神的呼召，就完全不一样。神要带领你前面的路，你遇到困难挫折，圣灵会安慰你，圣灵会给你亮光，神必定会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成就神的应许。那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是全体崇拜委员会的委员们，要一起，大家一起来开会，我们一起要回顾过去，我们要展望未来。 我们大家要敞开心扉，一起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因为神所说的绝非虚空，必要成就。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神造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那今天的经文用了十次，第一章里边一到三十一节就用了十次，各从其类。这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生物是分门别类的，并不是鸟和香蕉、鱼和花生有共同的祖先。各从其类，是有越不过的界限的。刚才我们讲的，达尔文他用类推法想要说世界上的生物是从一个种类通过自然淘汰发展成今天这样多的种类，这只是一种想法，连科学都谈不上，因为它无从验证。各从其类表明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神创造的每一样都有其用途，不是杂乱无章，也不是任意进化而形成的。各从其类体现了神的心意，因为这样的创造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话呢重复了有六次，神在前面的五天创造了天和天上的一切日月星辰，创造了地和地上的一切江河湖海花鸟虫鱼各样走兽，分门别类，非常美好。为的是什么呢？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就是铺张天地、建立地基、造人里边之灵的耶和华。神创造天和天上的一切，创造地和地上的一切，使得原本幽暗空虚的世界变成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气息的乐园，就是为了创造人而预备的。为什么人这么重要？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是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唯有人是按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没有任何其他生物是这样。可见人在被造物当中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样式呢？有神形象样式的人可以理解为完美的、完整的、没有缺陷，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神在灵里面息息相通，没有隔阻的，并且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任何其他生物所没有的。神造人原本的样子，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完美的，神看着甚好的。只是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人被罪所玷污，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犯罪并不是说是一个原来完美的一个圆当中缺了一个角而已，人可以靠自己好行为缝缝补补来凑满一个圆满的圆吗？不是这样，人被罪所渗透，被罪整个所玷污，靠已经被玷污的罪人自己无法洁净。因此我们需要救赎，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来恢复神造我们的荣美形象。那么为什么神要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呢？这是神的需要吗？神需要造人，造了人来敬拜他吗？神缺少人来敬拜他，所以要造人来敬拜他吗？那神为什么不使所造的动物来敬拜他呢？弟兄姊妹，神造人 不是因为神需要，是因着神的爱。爱通过给予来表达，神造人给人以爱，这就是神爱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透过神的创造来看到神的爱呢？神创造宇宙万物，为人预备生存的环境，从创造的次序上体现了神所给予人的爱。因此大卫在诗篇136篇称谢神，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请。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将神的形象样式给予人，体现了神给予的爱。神不仅造人，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还赐福给人，赐给人生养的能力，更赐给人管理这世界的权柄。二十九、三十节，神将果蔬赐给人做食物，将青草赐给其他生物做食物，都体现出神给予的爱。神是处处顾惜照顾我们的神，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并且呢，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神的创造体现了神给予的爱，因为神就是爱。然而呢，当人背离神的创造，相信这个世界是遵循进化论这样形成的，人就背离了神的爱。进化论认为生物界是优胜劣汰的，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集团，他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理论用在人类社会，他采纳的是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希特勒和纳粹的眼中，只有雅利安人种是最优越的种族，与雅利安种族相对的，纳粹定义了次等的种族，那么最次等的就是说是犹太人和黑人、斯拉夫人还有罗姆人，就是吉普赛人和残疾人。纳粹相信优等种族不只有特殊的权利，更有义务征服甚至消灭劣等的种族。他们相信种族斗争呢符合自然的法则，在这样的信念驱使之下，就爆发了人类历史当中极其残酷的种族大屠杀。将近600万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其中包括150万的儿童，被送往集中营的毒气室杀害，另外还包括将近500多万非犹太裔的所谓的劣等种族人士被送往集中营杀害，总数将近1100多万人。虽然希特勒的纳粹集团呢，它是偏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如果把人看成与动物一样可以被淘汰被灭绝的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人有神的形象。虽然人犯罪亏缺了神的形象，但神造人赐福给人，给人管理世界的权柄，本身了体现了人在神眼中的宝贵价值。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同样宝贵。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靠优胜劣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可以带来社会的进步。19世纪的中国呢，当时处于非常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当时的满清政府 从皇帝到各级官员，甚至到读书人、普通的民众，都生活在一种封闭、保守、愚昧、坐井观天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当中，认为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别人的都不行的，蛮夷，西方是蛮夷啊。那么传教士呢，在传教到中国的过程当中，向中国社会所传递的不仅有福音，还有科学、技术、医学、教育等这些先进的这个科学和思想，成为呢中国摆脱愚昧落后的这样一个宝贵的力量。在近代中国向工业化道路的这个艰难的旅程过程当中呢，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所带来的福音，做出了和就是这些科学技术、教育等，做出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贡献。1873年的时候，苏格兰的传教士叫 McIntyre 牧师，他在山东行医治疗，为了防治天花，他就引进了牛痘的这个接种技术。当时山东的热病、霍乱等流行病很严重，传教士免费向民众发放奎宁药、樟脑油治疗瘟疫等疾病。当时中国的医生呢，还没有形成集体力量来医治疾病和瘟疫，满清政府在大规模的瘟疫面前呢，没有任何作为和能力。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当时也是有一种疑虑和这个不信任。西方传教士呢，他们全然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和染上这些瘟疫的这个就是危险，自筹资金用于中国的赈灾，甚至传教士呢还将他在他自己的祖国，也就是比如说英国、美国这些地方募集到的这个资金、药品呢运往中国赈灾和治疗民众的疾病，帮助中国的民众脱离瘟疫的折磨。近百名传教士因为感染瘟疫献出了生命。1900年，山西巡抚呢在山西呢大肆迫害基督教传教士，杀害有超过千人，甚至对不满足岁的这个婴儿也被杀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反对以怨报怨，他认为这个教案，也就是说杀害这个就是传教士，称为后来称为教案，教案的发生因为中国民众的愚昧，他就是当时他们不理解，他主张呢就是兴办学校，克服人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迷信呢导致这个就是传教士被屠杀。后来呢李提摩泰他又用这个教案的赔偿的这个款，他没有说这个赔偿款就是就拿走了，他把他就在当地筹建了山西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学。这些本来与中国素昧平生的国外传教士，他们放下舒适的生活，来到当时落后环境的中国传扬福音，驱动他们的是神的爱，因此是神的给予的大爱带来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今天我们教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呢，经过3年神学装备学成后回到大家中间担任全时间传道人，这位弟兄就是我。那作为传道人，我是诚惶诚恐，可以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生怕辜负了神的使命。但是我知道，我更加知道，神就是爱。神用爱创造了你和我，神会把爱放在我们的心中， 因着神的爱，我们会放下彼此曾经有过的伤害，因着神的爱，我们会彼此饶恕，彼此原谅，因着神的爱，我们更要彼此同心合一，因着神的爱，我们要一同朝前走属天的道路。今天我们在地上，大家是在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将来我们在天上是同在一个永恒的大家庭。愿我们同心相爱，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